圣灵施行救赎第27讲，我们来到普遍恩典的果效的最后一个，就是诸般自然的或者今生的福分。人还有因为普遍恩典的缘故，领受了各种的自然的福分，在今生领受的。虽然人应该是在神的福分上弃权的，但是他每天从良善的神手中领受丰富的神的良善的表征，就是很多的丰富的福分。有些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上帝向好人歹人都倾倒他的美好的福分，并不分辨，也不分辨是否选民还是被遗弃的。创世纪17章20节，神给以实玛利也让他成为大国，参考第18节。然后呢，创世纪39章第5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所以非信徒也蒙福。诗篇145篇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伏庇他一切所造的，一切所造的。第15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万民 all， 凡是有生气的 every living thing。马太福音5章44、45节，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路加6章35、36节也是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35节要善待我们的仇敌。使徒行传14章16、17节也是一样的，神在万国里显出证据来，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等等。提摩太前书4章第10节，他是万人的救主，就是不分国籍民族，他是万人的救主。这些是上帝定义要给的福分，不单单给好人也给歹人。从圣经的亮光来看，假如我们认为上帝从来不赐福给他遗弃的人，不过虽然他会给一些本身是好的礼物给他们，但是他并不赐福给他们的，这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再说一次我们不要认为上帝不赐福给他所遗弃不拣选的人，不过他给他们一些的本身是好的恩赐，这个可能是改革中荷兰改革宗教会里面其中一个立场。创世纪39章第5节，耶和华是赐福给那个埃及人的一家的。还有马太5章44、45，我们要给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祝福，好叫我们做天父的儿女。这里只可以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上帝也赐福给那些咒诅他、咒诅上帝的人，参考路加6章35、36节，罗马书2章第4节。好，所以上帝给我们今生有诸般的福分，包括给那些恨恶他的、咒诅他的、他没有拣选的非信徒。好了，我们讲完了普遍启示的果效，现在最后一个题目，普遍恩典最后题目 G， 反对改革中的普遍恩典论的理由。第一个反对的是阿米念主义。阿米念主义呢，并不以改革中的普遍恩典论为满足，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走得不够远，就是说讲得不够透。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呢，普遍恩典是救赎过程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普遍恩典就是一个足够的恩典，使人能够悔改，信耶稣基督以致得救。所以这个足够恩典在神的计划中，神的用意是要透过足够恩典领人信主悔改。虽然人可以推翻拦阻神的计划，假如有一种的恩典，好像普遍恩典不是以这个做目的的，也不直接传讲 恩典使人得救的话呢，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说阿米恩主义者认为呢，普遍恩典假如是不是导致人得救的话，就不是恩典，就变成一个自我矛盾的，怎么可以恩典而不使人得救的呢？所以一位卫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者 Pope 啊，他说加尔文主义系统里面的普遍恩典呢，是普世而不是特定，在上帝的计划里必然是对使人得救是无效的 inoperative for salvation， 因此呢是一个浪费掉的影响力，就是是多余的。假如你有一种恩典又不是使人得救的，那是多余的。他还说 grace is no more grace if it does not include the saving intention of the giver， 假如恩典并不包含那个赐恩者救人的用意的话，就不是，就不再是恩典了。再来一次啊，恩典假如不包含了施恩者救人的拯救的用意的话，就不再是恩典了。那这个整个是阿米恩主义对改革中普遍恩典观的批判。伯克夫对这个批判的回应是，可是圣经肯定没有限制恩典这个词只是用在救赎方面啊，比方说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19章19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出埃及记33章第12节啊，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16节在你眼前蒙恩啊，民数记32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路加二章四十节啊，孩子这耶稣基督啊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就是很明显呢，圣经里面用恩典恩这个字呢，不仅仅是在讲救恩的啊，这些都不是拯救的恩典，也不是阿米念主义所讲的足够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接受阿米念主义的啊，他们的普遍恩典观，我们也不接受他们的批判，说恩典若不是拯救人的就不是恩典。我们特意讲一种恩典是不是拯救人的，因为圣经也用恩典这个词或者恩这个词来指这些非拯救性的恩典。第二，反对改革中普遍恩典论的论据。有的时候有人这样来辩论说，改革中的普遍恩典教义就意味着基督为全人类赎罪，因此就让改革中进入到阿米念的阵容了。就是只要你说有普遍恩典，那我们就不是改革中咯，就变成阿米念咯。伯克夫的回应是，这种的宣称是没有根据的。改革中的普遍恩典论并没有说，甚至没有暗示说神的旨意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宝血来拯救全人类。再来一次，改革中从来没有说神定义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拯救全人类，改革中从来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拯救他神的选民的。那为什么会有人说，但是你们改革中又讲预定拣选只是选民得救，又讲普遍恩典呢？这种反对改革中立场的论据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也相信啊， Universal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福音要向全人类宣告，福音要向全人类传讲，而只有就他们认为哈，阿米念主义者认为，唯独相信基督为全人类赎罪，才可能把福音传给全人类啊，这个是错的啊。我们不必相信呢、啊，基督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才向全人类传福音的，在多特会议就是1610年的时候，阿米念主义者就已经提出啊， 改革中和改革中的 particular atonement 有限的赎罪，就是说基督只是为选民死，相信这种教义的人呢，是不可能向全人类传福音的。啊，这个还是今天21世纪很多人们对预定的一个批判或者一个疑惑。哦，既然基督只是为选民流出宝血拯救他们，那我们就不用向全人类传福音咯。多特会议不承认这种的所谓的自我矛盾。多特会议的多特信经教导 particular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是的，基督来是救选民，只有救选民，同时吩咐要求教会向全人类宣告福音的，这个是与圣经完全符合的。圣经一方面教导基督只是为选民赎罪，另外一方面有清楚的教导我们必须要向所有的人全人类宣告福音，不没有区别。一方面基督是为神所预定的选民赎罪救他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要向全人类传福音的。经文有约翰十章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羊舍命。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宝血所买来的。罗马八章三十二三十三，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神所拣选的，神称他们为义的。参考约翰十七章九节，耶稣是为父所赐给他的人祷告的。反过来说，圣经也清楚教导我们必须要向全人类传福音的。马太二十二章二到十四节，筵席的比喻。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十六章五十六节向普天下传福音等等。假如有人反对我们，假如有人说我们不能够完全把向全人类诚恳的传福音，劝他们信跟悔改，向万民传悔改信心的福音，不能够把这个与基督只是为了选民救赎，假如不能够协调的话，那我们承认一点， The truth of a doctrine does not depend on ability to harmonize it with every other doctrine of scripture。 一个教义是否真理，不是似乎我们能不能把它与其他圣经的教义协调。我们不能够把不同的圣经教义协调，不等于说它不是真理，那是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理性有限，甚至乎受到罪的玷污。那我再解释一下啊，改革中相信神拣选了他的选民，基督为他们而死，但是同时改革中神就有一个教义叫做 The Universal Free Offer of the Gospel，福音是白白的向全人类普世传，而且是邀请普世的人来信的，这个是改革中正统的信念之一。第三，六十二页，第三个反对改革中普遍恩典论的理由，乃是说这种改革中的普遍恩典论就假设上帝就算是他所不拣选的人呢，也是有心意要善待他们，而我们没有权假设上帝有这种的心意的，就是上帝对他没有拣选的人要善待他们。好，下面呢是伯克夫对这种的立场的批判，或者首先是分析。他说这种的立场就是限制神善待人的心意，只限制于选民。这个限制呢，它的出发点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上帝的拣选和不拣选或者遗弃。上帝 的拣选之同时，也展示了显明了他的爱、恩典、怜悯、忍耐，以致使人得救。而在上帝的遗弃在历史上实现的时候，他也表示了他对非选民的恨恶、不恩待、愤怒等等，使他们灭亡的。那伯克夫说这个是一个限制啊，就是说假如你说神所拣选的爱他爱他们，神所不拣选他是恨恶他们，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呢，看上去是一个 rationalistic oversimplification， 是个理性主义，把圣经真理过分的简化，把上帝三一真神内在的生命过分简化，而没有足够的考虑上帝的自我启示。简单的说啊，他在这里说你要看圣经怎么说，你不能说哦，上帝善待选民一定是向非选民倾倒愤怒的，那圣经怎么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要让圣经明文的宣告作为我们的引导，而不是说让我们大胆跑去上帝永恒秘密的计划里面去做出推论。There is far more in God than we can reduce to logical categories. 上帝三一真神他的心意比我们能够做出逻辑推论的事多之又多。上帝并不受我们的逻辑推论所限制的。Are the elect in this life the objects of God's love only? And never in any sense objects of his wrath?上帝所拣选的选民在今生，上帝是否只是爱他们，从来没有将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呢？当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七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真的是在讲非选民吗？主耶稣说上帝的愤怒停留在那些不顺服神的人的身上，约翰三章三十六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些经文呢，是否意味着，当他们顺服基督的权柄的时候，这个愤怒就离开了？直到他们顺服，他们还没有顺服之前，还是常常在他们身上呢？也就是说，上帝对那些信主的人啊，信之前会倾倒愤怒的。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不是说，你们从前也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吗？以弗所二章第三节，很明显的，上帝的选民啊，不是从来就是上帝爱的对象 ，and exclusively。不是每秒钟从来就是上帝的爱的对象，也不是上帝唯一的爱的对象。假如那些是上帝救赎之爱的对象的人，同时也可能是可怒之子，为什么我们不能说那些上帝愤怒的对象在某个程度上也得到他的恩宠呢？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父亲可能同时是法官，他会因为他的儿子被带到他的法庭而恨怒、恨恶他的儿子啊，他有催逼一定要把他法律上的愤怒倾到他儿子身上，但是同时这个父亲也会同情他的儿子，给他各种的恩慈的对待，虽然他是这个儿子是已经判刑了。上帝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美国第一总统华盛顿在做将军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卖国贼定于死地，他会恨恶他，但是同时也会怜悯他，把他餐桌上最好的食物与他分享的。上帝岂不能够怜悯那个被定死定罪的罪人，把恩宠赐给他吗？ 我们不需要含糊的做答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上帝把无数的福分倾倒在全人类的身上，也清楚的指明，这些是因为上帝心中爱或者善意的心意。但是呢，这种爱，这种善意呢，并不包含正面的定义，去赦免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的罪的宣判，给他们得救，没有的。这些经文呢，给我们看到上帝的美好的爱的心意。箴言一章二十四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以赛亚一章十八节，你的血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以西结十八章三十二节跟三十三章三十一节，这些都是神在那里呼吁以色列悔改，因为上帝不喜悦他们灭亡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节，马可十章四十一节，路加六章三十五节，罗马二章四节，神的宽容忍耐，还有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的。